周仲英和陈家洛两个人打在了一起。最初的时候啊，这陈家洛的招数使的是少林派的武艺，可是后来呢，他这个少林派取不了胜，接着就使出来了形意拳，又使出了太极拳，又使出来了八卦掌，什么拳都来。所以周仲英一看，心想，这都是什么拳呢？啊，你这整个一个杂货拳呢？周仲英这个人呢，拳术虽然说会的没有他那么多，但是他就这一门少林拳达到了精通到底、出神入化的程度。心想，别看你出来这么多的拳招，我都可以应付着。旁边看的人也都感觉到奇怪，心想，他这是什么拳呢？周仲英此时此刻是以不变应万变，六路少林拳融会贯通，得心应手，门户严谨，攻势凌冽。他纵横江湖数十年，大小数百战呢，就像陈家洛这样的兼通各路拳术的对手，虽然他还没曾碰到过，但是也不过有如他数十年来以一套少林拳拜会各门的拳术一样，并没有吃亏。周仲英素信拳术之道，贵精不贵多，专精一意，远胜你通了各门。他忽然间看见陈家洛每一路拳法，他不是说一般的会点，而是有点是精通的意思，并不是精通到位，也不禁的暗暗称奇，心想，这个小伙子别看岁数不大，学的东西可是不少。两个人打斗当中，这个周仲英突然间左脚往前击跨一步，他击跨这一步啊，正踩到陈家洛那个长袍的袍角上。咱不是说这个陈家洛刚才两人比武之前，周仲英把这长袍脱了，陈家洛这长袍没脱吗？他不脱这个长袍，显示他武艺高强，那个意思，我穿着这个长衣裳也没事儿。但是此时此刻，他这个长袍给他带来麻烦了。这个袍角有时候他一蹲步，这个袍角他就搭着地了。可是周仲英呢，恰恰抓住他这个弱点，上前一赶步，一脚啪把他这个袍角给踩住了。这一踩住，接着就是一个螳螂切掌，唰，左掌向他的下盘就切过去了。陈家洛一看不好，急忙抽身，他一抽身感觉到了这衣服角让你给踩住了，他感觉到衣服被踩住，他更急了，急切之中来了一个旱地拔葱，噌的一下子人蹦起来了，就听见嗤的一声，这个长袍的前襟齐齐的给撕下来了，撕下一块来。周仲英赶忙说了一声承让，哎呦，这句承让陈家洛当时脸上一红啊，按说呀，这个比武到这份上，这个陈家洛就该认输了，但是陈家洛年轻气盛，心里没服，他自己后悔为什么不把这袍子脱了，正因为没脱这袍子，所以这给我惹来这么麻烦。他还没住手，没认输，两个手指头一使劲儿，就奔着周仲英这个腰间点来了，他还要用点穴法。他这一点来，周仲英不得不还手，老头子拿手一拨了他，两人又打在一块了。三两招过后，旁边看的人一看，这个瞧瞧那个，那个瞧瞧这个，都愣了。愣什么呀？一看陈家洛此时此刻使得这个拳术变换的，谁也看不出来是什么拳了。一会儿什么鹰爪功，一会儿左手插拳，什么右手绵掌，一会儿攻出去像八卦掌，再一会儿收回来又像太极拳，哎呦，这什么玩意儿乱七八糟的。 把旁观者的人看得眼花缭乱。这个时候，他的权势手法，谁也分辨不清他到底是哪派的，是哪门的功夫。大家伙不是看不明白吗？其实陈家洛，这是天池怪侠袁世霄所创的独门拳术，叫百花错拳。这个袁世霄少年的时候钻研武艺，所学的本来已经很渊博了，后来呢遇到了一件大失意的事情，性情激变，立下誓愿要做前人所未做之事，打前人所未打之拳，于是遍访海内名家，或者是学师，或者是偷拳，或者是挑逗踢场子逗人家的真招，或者是明抢暗夺而取其拳谱。他把各家的拳术几乎学了个遍，中年以后就隐居在天池，独辟蹊径，就创作出了这套百花错拳。这套拳包藏着百家，把百家最实用的、最妙的、最深奥的那个招数，他都给挑来了，弄到一块儿来。每一招都有来处，但是每一招又不按照原来的那个招数打起来，一般的人跟他一交手就会闹不明白他这是什么拳。旁人也可能说了，说他这个拳打错了，可哪知道正因为他拳都打错了，对方才防不胜防。凡是武学高手见闻，他必然是渊博的，所学的必然是精道的，在诸派武艺当中都有定见呐。可是只要碰到他，你的这个定见就不成其为定见了。有很多人在他的面前就栽了大跟头，败的是狼狈不堪，丢脸之极。可是这个袁世霄呢，自己这个拳术创出来之后没有往外随便传。为什么？他把这个拳术传出去之后啊，这个徒弟要是修养不到位，盛怒之下失手把人家给打死，这个就不道德了。如今呢，他独一的弟子也就是陈家洛，把这套拳他传给了陈家洛了。陈家洛呢，是先学了内外各门各派的主要的拳术兵刃，然后又跟他学的这个百花错拳，今天跟周中英激斗到百余个回合，自个儿本来是已经眼看着要败了，那个长衫都让你给踩下一块去，他自己后悔，哎呀，刚才我把这话说的太大了，我小看了这个周老头了，心惊之余只得使出这路拳脚。哦，这一使出这路拳脚，果然形势就转变了。周中英一看，心里边有点奇怪，赶忙的挥动双拳，是护住了面门。这个时候一边打着一边就倒退，他干嘛倒退呀？在倒退的过程当中，他在琢磨对方这是什么拳。嗯，说这叫什么拳呢？啊？退着退着，这周中英脱口说出一句话来，你这是什么拳？陈家洛微微一笑，心想什么拳，我这叫胡打胡闹拳，只要能把你打赢了，那我就对了。他正在喊这句话之后，忽然就听见大厅外边窜进两个人来，这两个人进来之后就喊住手住手。这两个人是谁呀？原来是陆飞青和赵半山，他们两个到了。他们两个不是说吗，是最后赶到吗？赵半山跟那陆飞青两个人不是要叙叙旧吗？所以这个时候他们才来。就在他们两个喊住手的时候，大厅外边有人又喊了，着火了，着火了，快点救火呀。这一喊着火了，陆飞青和赵半山又喊住手，这个周中英跟陈家洛正打着，周中英可就散了神了。本来自个儿的拳法就有点乱， 一听着火了，又听两人喊住手，他当时略疑失神。这个时候，这陈家洛进步向前，啪的一手，这手用的是掌，用掌的中指点向了他左膝外的阳关穴，啪，这一穴给点上了。这一点上，老头子当时就觉得左腿一麻，差点倒了。强抖精神，他把脚步站住。这个陈家洛还想往上上，此时刻，小姐周琦一摆单刀过来，把自己的老爹爹给护住了。陈家洛呢，再没有往前进步，赶忙的倒退了三步，一抱腕：“
赵老英雄，这个怎么说呢？
这个意思说我点到你的穴道上了，你自个儿腿肯定不好动了。”周中英此时刻看了看陈家洛，心想：我刚才把你的长袍踩下一块来，你不认输，可是现在你点到我的穴道上了，我这条腿不大好使了，那我就只好向你认输了吧。
老爷子瞅着陈家洛
微微的一笑，这一笑里边包含着很复杂的情感。
好啊，我
栽了，我认了。刚才你不跟我说的好吗？如果我要输了，你们要把我的儿子交给你们带走。文泰来要是有个三长两短，或者他真要死了，你要我的儿子给他偿命，是这么说的吧？陈家洛说：“对，是这么说的。老英雄，您舍得吗？”“
我舍得，我舍得，我怎么能舍不得呢？”“
好，我现在就把儿子交给你。”他一手扶着周琦，一拐一拐的往厅外就走。老头一回身：“
你们几个跟我来吧。”
陈家洛、陆飞青还有红花会的众位群雄跟着周中英穿过了两座院子。这个时候后边果然是房子着了，火势更大了，有人又敲铜盆又端水的往着去忙着救火，但是周中英呢就好像没看见着火一样，他行动还是那么从容，脸上毫无有表情。他走着，那个徐天红在旁边说了：“哎，咱们先合力把火救灭了再说。”周琦一听：“你叫人放火，还假惺惺的装好人。”周琦以为这是徐天红放的火，因为徐天红刚才老喊放火把他庄子烧了，他现在就认定这把火就是徐天红放的，心想：“你放的火你还喊救火？”周琦这气就不打一处来。周琦手中一摆刀，照着徐天红过去就是一刀，他要砍他。可是这个时候赵半山在旁边给他劝住了。怎么劝住的？赵半山一伸手轻轻地搭到他那刀背上，把他这把刀愣是给掐住了。周琦呢，这个刀挥不出去了。
周中英对这一切不见不闻呐，
他照直的还往后厅瘸着走，大家伙跟着都进了后厅了。到在后厅一看，这儿设摆着一座灵堂，灵位前边点着两对白烛，素幡明帐，阴沉沉的一派凄凉景象。周中英掀开了这个白幕，里边露出了一具黑色的小棺材来。这棺材还没有把这盖盖严呢，就没定死。他走到跟前，把这棺材盖往旁边一错。他为什么没定死呢？周中英把自己的爱子给打死之后啊，也就是用他那个铁胆给砸死之后，因为女儿外出没回，所以呢没把这个棺材定死，是等着这女儿周琦回来 让他再见弟弟一面。周琦回来见完了弟弟这一面，红花会的这伙人就来了，所以没有来得及定这个棺材。此时此刻，周仲英到在跟前，把这棺材盖往旁边一挪。
诸位，
我的儿子泄露了文爷藏身之处啊，那是不错的。你们不是要我把儿子交给你们吗？好，我的儿子就在这里，你们把他带走吧。说到这里，老爷子心神激荡，语音大变，两个眼睛含上了泪了。孟建雄在旁边说了，我说红花会的众位朋友，事到如今我就跟你们讲吧。我的师父本想把这个事情跟你们要说清楚道明白，可是你们红花会的人一个个都是急性子火脾气，倒在我们这个铁胆庄不容分说，举手就打。我师父几次说让你们住手，有话要跟你们讲，你们偏偏就是不听。你们心里边光想的是就你们那个文太来，可从来没想过我们家的少爷。我告诉你们，文太来他们到我们庄上，我们不是不收留他，我们不是不保护他呀。当我们把他让进我们庄里，官府中的人来捉拿他们的时候，我们是把文太来他们夫妻还有另外那一位，我们都把他藏在那地窖里了。地窖盖上盖儿，压上石桌子，本来是个很隐秘的地方，无人会发现。可是官府中的人来了之后，见到我们家的小少爷，却看我小少爷年幼无知，套弄他的实话呀。我小少爷被他们几句话给激的，把真情给说出来了，说就藏在我们花园里头。这句话出口之后，我们小少爷也知道说错了，吓得都哭了。可是后来就因为我们小少爷这一句话，他们把文太来给捉走了。我们的老爷子回来之后，一听说这件事情，他觉得我们小少爷这一句话败坏了江湖的义气，因此让老爷子一怒之下用他的铁胆向墙上扔去，他只是要发泄自己的脾气。这一扔，没想到铁胆回弹，砸到了小少爷的头上，小少爷一命呜呼啊。你们都知道吗？我们小少爷是我师父老来得子的独生子啊，他今年才10岁呀。就这番话你们不让我们说，今天此时我跟你们讲明白，你们不是要带我们少爷吗？要带泄密的这个少爷吗？就是他，你们把他带走吧。孟建雄这一番话说完了，姑娘周琦在旁边说了，我告诉你们，你们不就是想把我们铁胆庄给毁了吗？现在火也放了，我爹爹失手把我弟弟也打死了，我妈妈也气跑了，这回怎么样？对得住你们了吗？你们还不够吗？你们把我们妇女都杀了吧。这个时候红花会众人一听才知道其中的真相，这些个弟兄们一个个是感到非常惭愧呀。这一场误杀打的是天昏地暗，闹了半天我们是错怪了周中英。哎呀，这真是千不该万不该呀，一万万个不该呀。这驼子张进呐，这是一个最直性子的人，也是一个最讲感情的人。听人家讲完了这番话之后，他抢前两步咕咚就跪在地下了，冲着周中英这就磕响头，棒棒棒磕了三个响头。老爷子，老爷子，我得罪你了，我张驼子给你赔罪。 他自个儿可以叫他自个儿是张驼子，然后又站起身来，转过身来，冲着周琦深深的施了一揖：“姑娘，姑娘，从今天开始，全天下的人除了我，谁也不准许再叫我驼子。可是我今儿个破例，姑娘，今后你可以叫我驼子，我绝不生气。你叫我驼子，你叫我罗锅，你叫我这个前几后几，叫什么都行，我全应着。”这张驼的这几句话让周琦听了，心里头想笑，但是表面他不能笑出来，这姑娘就不说话了。这个时候，陈家洛以及刚才骂过周中英的什么骆冰、徐天红、杨成协、魏春华，大家伙等等纷纷过来向周中英老英雄谢罪。
老爷子此时此刻老泪纵横啊，抽泣有声。
陈家洛趁着躬身施礼的功夫，轻轻的一伸手，把刚才点的穴道给他破解了。旁边是没人瞧见，
周中英赶忙着还礼，
这心中啊真是难过以及他说不出话来，带着泪水，老头子是抽抽搭搭。一会儿的功夫，强忍着感情蘸干了泪水，陈家洛在旁边就说：“周老英雄，您对红花会的好处我们是至死不忘。各位兄弟，现在是救火要紧，大家快动手。”这一传命令，大家伙齐声答应，纷纷出去，大家伙是忙着救火。此时刻是火光冲天，屋瓦坠地，梁柱倒塌之声是混在了一起，大家伙也跟着呼喊着。
他们这个地方是一个经常刮风的地方啊，一年360天几乎没有一天没风，
而如今这火一起呢，风借火势，火借风威，眼瞅着这场火是没法扑灭了，眼瞅着这么一座铁胆庄转眼就要烧成了平地。可此时刻的周中英呢，手中扶着那个小棺材的棺材帮一动不动，大家伙都说：“老爷子您快撤，这火烧过来了。”老头心想：“我不用撤了，我就跟我这个老儿子烧死在此地。”